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1年10月11号。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是每日要闻。双十节前，习近平再提统一，台湾明确回应。新巴威金矿发生爆炸，六名中国人死亡。戴奇留学再通话，审查美中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美国版长津湖城谷歌热搜，中国人寻找真相。许家印铁杆盟友再割席，清仓恒大汽车股份。美军驻台由来已久，为何现在放消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六10月9号，即是台湾双十节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提要和平统一台湾，而且必须要实现统一。但他没有直接说是否要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过去一个星期以来，中共派遣创纪录军机，加剧对台军事施压，引发国际极大关注。礼拜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必须要完成，而且一定能够完成，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台湾人民的整体利益。虽然是这样，习近平的讲话并未受到台湾的欢迎，台湾方面即刻回应，呼吁北京放弃胁迫，并重申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台湾总统府明确拒绝了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而今日真正地在台湾实现。香港的现况不单止证明中国背弃50年不变的承诺，亦都印证一国两制不可行。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就是拒绝一国两制，捍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礼拜六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目前的民主台湾和中共一党专政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民进党严正呼吁中共要先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停止威胁台湾人民，才能够应用理性健康的态度处理两岸问题，共同维护区域和台海的和平稳定。礼拜四10月8号和礼拜五，新巴威马佐维区 SAS 金矿接连发生氧气瓶爆炸，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是中国人。今次爆炸事件发生在距离首都哈拉雷 Harare 以北约50公里的矿区。警方发言人保罗尼亚蒂 Paul Nayati 告诉法新社听，我们确认有6名外国人在 SAS 矿场的气瓶爆炸中死亡，并补充说调查正在进行中。马佐维议员查西 Fortune Chassis 告诉路透社听，这6名外国人是中国人。南非公民部 The Citizen 媒体报道，这位议员透露，礼拜四和礼拜五各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为8人，包括2名新巴威人。他说，礼拜四晚上华人员工当班的时候，一个气氧瓶爆炸，造成他们中的6个人还有一名当地雇员遇难。第二日，一名21岁的新巴威工人遇难。查西说，他试图打开一个氧气罐，然后就爆炸了。这位议员说，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警察正在收集尸体，抗议部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在现场调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事故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表示气愤，他们指责中国矿工在安全和安保方面偷工减料。有一位网友说，中国人对健康和安全的事太过松懈，不好彩的是应该执行这些法规的有关当局，要是就受贿，要是就工作的时候瞌眼瞓。一些中资公司早前否认了对他们无视安全法规的指控。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五十月八号同中共副总理刘学通话，共同审查了美中经济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同意就某些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在礼拜五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戴奇大使和刘学副总理审查了美中经济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同意双方就一些未决问题进行磋商。声明中说，戴奇和刘学进行了坦诚交流，他们两个人都同意双边贸易关系对美中和全球经济影响的重要性。戴奇强调，美国关切中共政府主导损害美国劳工、农民和企业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和刘学就这些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是戴奇上任以来和刘学的第二次通话。戴奇礼拜一十月四号在华盛顿智库发表各界期待已久的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演讲。虽然他在讲话中提出要和中国再挂钩 recoupling 和持久共存 durable coexistence 等新的词语，但是大多数专家和分析都认为，拜登政府基本上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关税。戴奇礼拜一透露，他将和北京讨论中方在第一阶段协议下面的表现，中方在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必须要执行，同时他会向北京提出对他们的政策的关切，包括北京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和非市场贸易的行为。双方通话在美东时间礼拜五晚黑。在电话会议前召开的简报会上， USTR 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戴奇将会在通话中给刘学一份中方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方面的表现评估，包括他们承诺购买的美国商品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他还将表达对中方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关切。中共宣传片《长津湖》引发民间寻找韩战真相的热潮，美国版《长津湖战役》纪录片成为中国大陆热搜对象。谷歌热搜显示，在过去七日，中国是搜索长津湖战役最多的国家，其次是香港。专家表示，歪曲历史的红色宣传只能够情一时之快，真相一旦被督穿就没办法持久。由中宣部国家电影局直接掌控，耗资13亿人民币，由中央军委直接支持，召集了多达几万现役军人参演的电影《长津湖》在11期间作为中共百年贺礼片上演。在官方舆论的宣传引导之下，8号这套电影已经突破34亿票房，再次成功煽动民族情绪。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红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说，这部电影是资本和政治宣传的一场非常优秀的完美的一次合谋，但是这部电影亦引发中国民众寻找长津湖战役真相的热潮。近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在2016年底推出的免费纪录片《美国记忆长津湖战役》（American Experience）The Battle of Chosin 成为中国大陆热搜的对象。根据谷歌热搜排名榜，在过去七日，中国大陆是搜索美国版《长津湖战役》最多的国家，其次是香港，第三位是新加坡。这套纪录片在大陆微博上被接力传播，引发热议。旅美作家胡平表示，歪曲历史的红色宣传的确能够情一时之快，真相一旦督穿就没办法持久。长津湖战役发生在1950年11月27号至12月6号，是韩战第二次战役中的一场重要战役。中共军队突袭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在长津湖交战17日。共军原本想用突然袭击、分割包围的战术，全歼美国王牌军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但最终的结果是美军顺利突围撤离。恒大的投资者都蚀钱，不单止是普通投资者，还包括恒大的铁杆盟友。除了香港富豪刘銮雄巨亏百亿走到退市的边缘，另一家恒大曾经的铁杆盟友中裕集团中报预警暴亏， 已经在日前清空了全部恒大汽车持仓。10月7号晚，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裕集团公布，预计截至9月30日6个月的中期业绩中，因为投资恒大集团优先票据和恒大汽车股份将造成重大亏损。同时，中裕集团在10月5号至7号清仓他们持有的4200多万股恒大汽车股份。根据中裕集团公告，截至2021年9月30号，他们在恒大集团优先票据和恒大汽车股票上面拥有重大的投资。以恒大票据和恒大汽车股票截至9月30号的收市价估算，他们预期截至2021年9月30号的6个月中期业绩将录得重大亏损。其中来自恒大优先票据和恒大汽车股票的未套现亏损分别约1.35亿美元和约2.96亿美元。上述两笔亏损金额合计达到4.31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就约27.78亿元。而中裕集团截至2020年财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亦都只不过是7800多万美元。这些亏损相当于它的营收的五倍有多。中裕集团说，他们在2021年10月5号在公开市场抛售3218万股恒大汽车股份。跟住又在近两个交易日出售了剩下的1000万股恒大汽车股份。至此，中裕集团不再持有任何恒大汽车股份。中裕集团是香港富豪郑裕彤创立的香港大 D 会成员旗下公司。早前多次在恒大遭遇危机的时候逆势购买恒大票据等资产。而在两个几月之前，中裕集团还在重仓出手抄底恒大的优先票据，甚至不惜套现物业资产。华尔街日报10月7号爆料，少量美国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秘密驻台，训练台湾军队至少一年，这一消息引起轰动。不过，多家媒体指出，美军驻台好多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没有被公开，在目前这个敏感时机曝光出来，只不过是向北京发出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的公开信号。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个时候发出这一信号意味着可能会延长地区的和平。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10月8号报道，1954年美国和台湾签署了一项条约，美国以军队和核武器保卫台湾，在越南战争期间多达3万名士兵驻扎在那里。这一切在1971年发生了改变。当时尼克逊政府为了孤立苏联，启动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作为这个开放的一部分，美国将其外交代表从台北转到北京，并同意最终完全从台湾撤军。1979年，美军从台湾全部撤离。但在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布时间敏感，正值中共加大对台军事施压之际。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7号公开表示，现在两岸情势是他从军4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他说2025年中共将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经济学人认为，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个时候爆料美军驻台和对外发出支持台湾的信号，可能会有助于延长这个地区的和平。英国《泰晤士报》亚洲编辑理查德·帕里 Richard Lloyd Perry 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在10月8号发文指出，现在美方决定泄露他们在台湾的存在，表明华盛顿希望向北京发出一个公开的信号，就是美方愿意和台湾站在一起。跟着下来，请收听越南新闻。
川普卷土重来，拜登民调降至 38%， 民主党焦虑。特斯拉股东大会，马斯克宣布总部搬到德州。 美司法部长指示 FBI 处理校董会冲突，争议再起。又一场灾难，美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 19.4 万人，美国19个州寻求阻止邮政服务的削减。 Costco 发布警告，美国海运告急，圣诞节要大涨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拜登民调大跌，而没有在媒体上露面的川普总统反而民调越来越高，这样令很多民主党人感到担忧。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10月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显示，大多数选民并不认可拜登的执政表现，仅 38% 的受访者对拜登的执政表示满意， 53% 表示不满意。而在上个月同一民调显示，拜登有 42% 的支持率，今年2月中旬的拜登的支持率有 50%， 整体民调呈现下滑趋势。大多数受访民众表示拜登没有能力管理美国政府。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分析师马洛伊表示，由于民众对拜登政府失去信任，并质疑他的领导力和整体能力，拜登的支持率将持续下滑到从未有过的数字。据国会山庄报道，拜登自从阿富汗撤军后支持率下降。对于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处理，这份民调显示仅有 28% 的人认为是正确的决定，连民主党人亦指责拜登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不当。75岁的川普卸任后无奈告知同事他会宣布再次入主白宫，但是顾问们告知他要保持低调，最好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后再决定，但他正准备发动突击，令民主党人压力极大。上个月哈佛哈里斯的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有 58% 希望川普在2024年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而近期在关键的摇摆州爱荷华州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得到的支持率破纪录高。在本周末，川普将举行爱荷华州集会的前夕，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据媒体报道，民主党人担心川普可能重新上台，这个让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人不寒而栗。一位民主党金主表示，下届大选最让人感到担心的是已经可以预见川普会做什么，却不确定民主党能否有一个能与川普匹敌的候选人。他指出，如果拜登下届不出马，那么民主党内有哪个能够招架川普呢？至于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能发挥几大能耐，他表示很多人都感到怀疑。民主党战略家莫雷补充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川普的号召力，民主党人如果认为击败他很容易，那是很愚蠢的。共和党战略家说，川普急于宣布新的竞选是因为拜登最近几周的民调不佳，而川普已经准备做好了重新参选的准备。马斯克宣布将特斯拉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州奥斯丁，并表示加州的反商业政策促使他做了这一决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0月7号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特斯拉总部将从加州硅谷的帕洛阿尔托搬到德州奥斯丁，在那里为特斯拉建造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和电池综合工厂。同时，马斯克还将在南德克萨斯进行 SpaceX 的一款航天器星舰的开发。马斯克表示，是加州的反商业政策让他选择离开加州。加州的高税率、昂贵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住房供应量不足，再加之过度的防疫政策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让马斯克下决心搬走。马斯克曾痛批加州颁布的居家避疫令影响特斯拉的工厂运作，而且搬去德州对马斯克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德州不收个人所得税，而加州的个人所得税是全美最高。 净身家已达1280亿美元的马斯克，在去年12月已经将私人基金会搬去德州。近日马斯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将加州比作一支成功的运动队，但有些自满自以为是，加州已经将这些公司留在加州视作理所当然了。实际上，加州的高税收、高监管、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正在赶走更多的企业。德州只对企业利润征收 0.75% 的特许经营税，而加州的企业税高达 8.85%。 上周最早在硅谷创业的企业之一惠普亦宣布将总部迁到德州的休斯顿，而甲骨文公司早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就将公司总部搬到了德州。今年9月，亿万富翁资产管理公司双线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江拉克表示，他正在考虑离开加州迁往低税率的州。据统计，仅仅在2018年和2019年就有765家商业设施搬离了加州。从2009年到2016年共有 1.3 万家企业离开了加州。全国学校董事会与家长的冲突引发广泛关注。10月4号，美国司法部长指示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调查所谓的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的暴力威胁，这个举动招致新一波的家长反弹和批评。上周，全国学校董事会致信拜登，要求联邦将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家长抗议的行为视作国内恐怖主义行为，还要求动用爱国者法案中的权利。爱国者法案是在911事件后通过的全面监控立法，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司法部长加兰10月4号指示执法人员和地方检察官将在未来几日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确定如何使用联邦执法工具起诉这些犯罪，以及协助州和地方执法的方法应对暴力威胁。这个工作组是由刑事司、国家安全司、民权司、联邦检察官执行办公室、FBI、社区关系服务和司法项目办公室的代表组成。此举招致家长和家长组织的反弹。10月7号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院学校董事会会议火药味十足，家长们穿着 T 恤入场，上面写着家长不是国内恐怖分子。很多家长指责学校董事会批准使用针对儿童的批判种族理论以及色情和恋童癖材料。家长科奇卡说，拜登政府刚刚说我们家长是国内恐怖分子，学校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司法部试图恐吓和取消家长的行为。一直在抵制左派教育、深入研究批判种族理论课程的家长捍卫教育组织在网站上给司法部发布一封电子信，信中说，我们不会亦不提倡暴力，家长对纳税人资助的教育质量表达深深的担忧，但他们的意见常被学校董事会成员、行政人员及教师忽视。他们要求司法部停止这种利用联邦执法力量威逼家长噤声的做法。连署信写道，美国孩子应该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司法部不应该将这些为学生维权的美国公民定罪。本周司法部长加兰亲自处理问题，指示各地检察官与 FBI 领头开始调查因为批判性种族理论、口罩规则、学校重新开放和远程学习等等议题与学校董事会发生争执的一部分家长。与此同时，纽约时报2018年的一篇旧文亦被挖了出来。司法部长加兰的女儿黎贝卡加兰嫁给了一家推动批判种族理论的教育资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美国劳工部10月8号发布就业报告称，9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 19.4 万人，远远低于预估的50万人，失业率降至 4.8%， 好于预期的 5.1%， 是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9月份就业报告是每周300美元失业救济金停止发放后的第一份报告。分析认为9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低于预期，而失业率降至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意味着在失业补贴措施到期后，民众仍缺少就业意愿，很多低薪或与顾客近距离接触的职位仍然难招到人。报告显示9月份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7.4 万人，运输和仓储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4.7 万人，同前两个月增幅基本一致，但是餐饮和娱乐行业就业人数仍比大流行病爆发前少了160万人。尽管就业人数增幅疲软，但工资却大幅上涨。9月份平均每小时收入增长 0.6%， 同比增长 4.6%。 为了解决劳工缺少的情况，并鼓励失业工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新泽西州除了提供就业培训以外，还将提供每人500美元的复工奖金。据2021年第三季专家的调查，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居高不下的通胀问题、劳动参与率下滑的趋势，加上两党政治的紧张和供应链短缺的问题，而且大流行病的反复亦扰乱了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将成为未来12至18个月美国经济的变数。另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0月7号的一份报告，全球食品价格已达到10年高位。拜登政府的一名经济顾问承认，美国可能会在明年之前经历高于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普通美国家庭将每月额外花费175美元。美联储将在11月3号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届时央行可能会宣布计划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预计要到明年年底才会加息。美国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在10月7号提出行政申诉，他们想阻止川普任命的美国邮政局长雷易斯·德卓伊的10年节约计划，亦就是关闭一些地方邮局，放慢一些邮件投递速度和削减一些零售时间的计划，以修正每年上百亿的亏损。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节约计划可能将我们的民主和人民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很多人都依靠美国邮政提供药物、工资和选举邮件。新的美国邮政服务对于10月1号生效的第一类邮件，将现有的1至3日内到达改修为1至5日内到达，这个将影响约 40% 的第一类邮件。支持者说，节约开支是应该的，只是延误两日，大家提早安排就可以解决。而且美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已发出通知，告知客户在邮寄账单时考虑需额外的时间。在过去一年来，因大流行导致了包裹量大增和人员的大量不足，美国邮政已经陷入困境。而且在2007年以来，美国邮政已报告了超过900亿美元的净损失。其中一个大原因是2006年的立法规定，它必须预先为1200多亿美元的退休人员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负债提供资金，而工会说这个是不公平的负担。国会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在10年内为美国邮政提供460亿美元的财政减免，包括为退休人员的健康福利预筹资金的要求。德卓伊否认这项计划损害美国邮政，他告知国会邮政服务每年损失100亿美元，若果不改革会陷入死亡漩涡，而且一个不为开支考虑后果的计划将扼杀美国的经济。在全球航运危机之际，美国超市巨头 Costco 已加入 Home Depot 的行列，自己租用集装箱货轮以防止延误和维持成本。据商业内幕的报告， Costco 首席财务官加兰蒂在会议上表示，公司租了三艘货轮，将从亚洲进口的产品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他说，通过第三方运输 这样可以帮助 Costco 避免多花费正常价格的6倍，每艘货轮一次可以装载800到1000个集装箱。格兰蒂说，预计未来一年 Costco 将使用这些船发货，这个占他们从亚洲进口货物的约 20%， 他们正在努力应对持续的供应链危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需求下降，随后又在年底激增，导致了货运延误、港口堵塞，集装箱和码头工人的短缺使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零售商亦受到卡车和司机短缺的影响，导致货物进一步延误和成本变得更高。另据 CNBC 报道，航运短缺已导致运费上涨，比美国零售商在圣诞季销售带来麻烦。本周 Costco 和很多零售商对不断上涨的运费和供应链短缺问题发出了警告，好像奈克、联邦快递亦在讨论类似的担忧。加兰蒂说，运费上涨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运输和产品需求上升、电脑芯片、石油和化工产品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加重了压力。另外，联邦快递 FedEx 本周宣布，将国内服务的运费上调 5.9%， 其他服务的运费上调 7.9%。 该公司表示，正受到劳动力短缺的打击， FedEx 的主要竞争对手 UPS 亦承认业务面临的障碍。 UPS 首席执行官10月7日在 CNBC 的节目上表示，劳动力市场紧张，在美国某些地区，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市场价格调整，以应对市场的需求。
跟着下来，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最近美国的一本刊物叫做《外交事务》，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崛起的完结》。这个标题都挺吓人。今天又跟大家谈一谈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这本刊物《外交事务》就是美国外交协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行的双月刊嚟噶，咁影响力都系颇大噶。嗱，咁呢篇文章咧就提到啦，个大多数嘅舆论啊，包括美国嘅华盛顿啦，或者其他国家咧，都认为中国咧将会系超越美国。咁而阿拜登自己都讲过嘅，佢话如果我哋再唔行动起嚟咧，我哋嘅午餐咧就将会被中国食咗嘅。咁而另外嘅一位亚洲外交官亦都咁讲过嘅，佢话而家全部嘅国家咧都正在准备咧，中国会系成为全球嘅第一大国嘅。嗱，咁呢篇文章讲到话中国嘅崛起嘅完结啊吓，咁未讨论点解完结嘅观点之前咧，咁啊不如同大家先讲一讲究竟。点解中国会被认为咧系会喺短期内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嘅第一大国呢？
嗱，有好多嘅迹象可以显示咧，中国嘅实力咧确系咧突飞猛进嘅。嗱，中国嘅 GDP 咧从1978年以嚟啊，到现在咧系增长咗40倍噶，咁啊好快咧就将会超越美国噶。咁啊，中國有最大嘅金融儲備啦，同埋貿易順差噶。咁好多國家全部都係貿易逆差，但佢又因為出口多，所以好多順差噶。咁啊，如果用購買力呢、這個購買能力計算咧，即係同等購買力能力計算咧，佢係全球最大嘅經濟體嚟噶。咁啊，第二個就而家實際上就最大美國啦，但係咧，如果用呢一種方法計算咧，因為中國啲嘢平過係。同樣的貨物在中國是便宜過在美國啦。如果用購買力來計算，中國大個購買力個係經濟體咧係比美國仲大噶。咁咧就而美國咧確係有啲令人失望啦。譬如最近咧就係、是、經歷咗極度混亂嘅，從阿富汗撤軍啦，令人對美國咧個實力啊確係有啲懷疑噶。咁啊，中國咧而家咧正喺度咧，就係、是、急速咁樣打造一個由中國為以中國為中心嘅亞洲㗎。同時咧，極 力咁推进咧，就系取代华盛顿啊，登上全球嘅权力架构嘅最高位置，要做全球嘅一哥噶。习近平都讲咗啦，要而家就系东升西降啦。
但系而家你睇下中共吓最近嘅举措咧，真系战狼外交啊，咁都好似好急躁咁。
系啊，但系咧个文章又咁分析嘅，佢话咧嗱，头先睇嗰啲咧，各提到嗰啲因素咧，确系存在。但系你如果细心咁分析咧，你发觉呢个中共咧，其实咧情况并唔系咁乐观吓嗱。如果啊，中國你覺得佢嘅舉動非常之急躁嘅話，你乜嘢都要快，乜嘢都惡死能登咧，係因為咧，佢已經意識到自己嘅崛起咧已經完結啦。而家再唔快快手手咧，去達到自己嘅目的咧，可能以後冇機會啦嚇。因為咧，喺過去數十年啊，幫助中共發展嘅好多因素咧，而家咧卻成為佢阻礙佢繼續前進嘅绊脚石嚟噶。咁啊～中國政府亦都喺度咧，極力咁隱瞞啊。其實佢個經濟增長下降得非常之急速噶，而且佢哋大家呢樣嘢大家都知嘅，就係而家佢個政府咧係慢慢咧退回到從前嘅極權統治啦。咁啊，中國面對嘅就係資源匱乏啦，所有資源用盡啦，勞工人口咧就嚴重咁樣個結構咧嚴重咁崩潰嘅，仲有咧喪失咗一個好緊要嘅就係以前容許佢經濟急速向前推進嘅友善國際嘅關係咧，而家亦都係消失咗、喪失咗噶。
即係以前嚇，另外啲國家對佢非常之友善，即係都係好多嘅寬鬆俾佢嘅、優惠俾佢嘅，
大家都好願意幫。以前四十年前啱啱去改革嗰陣時咧，好多國家都好願意去幫中國啊，希望佢可以踏上一个发展的道路，而且慢慢转向民主的。但是这个梦想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并不会实现
了。中共最清楚自己的情况，刚才你说的那些问题他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就要先发制人，战狼外交，所以才会这么急躁，很多方面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用这些手段的。
咁嗱，文章分析到嘅，中國咧，即係開放以嚟咧，係好成功嘅嚇。咁啊，回顧佢嘅歷史咧，1949年佢就當權之後咧，就同美好快同美國咧就係處於呢個敵對狀態啦，因為韓戰問題啦。跟住到1960年代咧，同蘇聯嘅關係又惡化啦。咁啊，中國係孤立貧窮噶。直到1970年咧，尼克遜去訪問中國之後咧，70年代啦，訪問中國之後咧。咁國際關係先有所轉機噶。咁到70年代嘅後期咧，去實行呢個改革開放，呢個係走啱咗噶。咁進軍佢可以進軍呢個外國市場啦，獲得外國嘅投資啦，經濟可以發展噶。當時嘅時機對佢嚟講非常非常之有利噶，因為1970年到2007年咧，世界嘅貿易咧總額增長咗6倍噶。咁中國咧就係借住呢個全球化嘅帶嚟嘅呢個機會啦，搖身一變咧成為呢個世界工廠嘅經濟咧就當然騰飛啦嚇。咁啊喺開放初期咧，中國咧除咗機會時機啱之外咧，佢確係亦都有好多優勢。當時嚟講嚇，當時嘅政府咧係貫徹呢個開放政策噶，係當時嘅官員，如果大家接觸過咧，係發覺中國官員非常之謙虛，非常之點啊？好想學嘢嘅嚇。如果你接觸同而家啲咧，就爭天拱地啦嚇。大致上咧，好多當時嘅喺進去中國開業嘅外國公司咧，大致上咧都仲可以自由運作嘅，限制冇而家咁多添，反而嚇修改咗佢哋中共修改法律啦，同埋呢個税嘅税制啦，咁符合呢個世衞啦。咁終於咧喺2001年入咗世衞啦，經濟
入咗世貿，
世貿啦，咁佢嗰個經濟咧進一步發展啦。咁啊，而且最重要嘅咧就係當時嘅人口結構啊，極需適宜呢個推動呢個經濟發展噶。咁啊，上個世紀90年代同埋呢一個世紀咧頭嗰10年啦，中國啊每10個工作年齡嘅成年人啊勞動人口咧，10個之中咧先至有一個相對有一個退休老人嘅啫，即係10:1嘅，其他嘅國家平均都係5:1嘅，咁樣咧就係有史以嚟最大嘅人口 結構的紅利啦 ，bonus 啦，
非常好喎、啊！即係十個人去揾工作揾錢養一個老人，
得一個嘅啫，咁啊真係非常之低啦，即係負擔好輕啦。但係呢一種咁嘅優勢咧，其實係由中國極端嘅人口政策所造成噶。喺五六十年代咧，就係、是、鼓勵生育噶，毛澤東講嘛，人多好做事嘛，去彌補咧當時因戰亂咧死咗好多中國人噶。咁人口咧就大減噶。好啦，三十年之後咧，人口就變得暴漲咯。三十年之後暴漲咗八成。咁啊，人口過多，到七十年代後期咧，嘅政策又逆轉啦，就每個家庭只准生一個子女嘅啫。咁一孩政策啦。
哇，真係好極端喎、啊！由鼓勵生育啊，越生得多越好，一變為只係可以生一個。
係啦，呢、這個就係中國嘅政策嘅走向啦。咁啊，到呢個咁啊，受到呢個政策影響啦。咁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到呢個世紀頭十年咧，中國有強大嘅勞動人口啦，但只有好少數嘅老年人同埋呢個細路仔要照顧嘅啫。喺咁樣情況之下，咁樣嘅人口結構啊，可以啊形成好強勁嘅生產力啦。
啊，你講得啱喎，真係我嗰個時候佢係一胎制嘛，咁所以佢哋亦都唔会话有好多细路仔要照顾，咁变咗咧，即系出嚟做嘢揾食嘅人咧，就系多好多。
系啦，系啦，仲有当时嘅中国咧，大致上咧系可以自给自足嘅，粮食仲可以自给自足啦，水啊，同埋好多工业嘅所需要嘅原料咧，都系自己系可以有噶，仲可以提供噶。咁啊，擁有以上咁嘅生產元素啦，再加上低工資啦，當然當時工資將好低啦，仲有鬆散嘅環保規例啦。開放嗰時初期，我諗啲官員都唔知咩叫環保，未有嗰個概念啊，
所以都唔，我諗仲多過鬆散，直情係可能係唔存在
啊。所以咧，所以深圳有啲起咗啲樓係冇有坑渠，但係冇地方去噶嘛嗰時啲嚇。好啦，咁當然啦，嗰陣時四十年前嘅事啦嚇，咁啊。令到中國咧就好快成為呢個全球嘅工業生產基地啦，因為咧投資喺中國生產咧就非常之平，而且咧就係、是、好容易攞到呢、這個執照啦，諸如此類啦，樣樣嘅嘢限制，政府限制係非常之少嘅當年嚇、啊，所以形成咗好多外國公司咧就喺嗰度投資啦。
好啦，嗱、你講咁多嚇，佢最初發展嘅時候咁多嘅優勢啊，咁多因素啊，咁而家又如何呢？
哦，四十年之後咧，就時移世易，好景不再啦。因為好多以前成功嘅因素咧，變為而家繼續發展嘅障礙啦。嗱，首先睇下資源啫，中國而家資源用盡噶啦，乜都差多，乜都冇噶啦嚇。咁啊，一半個河流消失咗，60%嘅地下水啊，政府承認噶，已經唔適宜人類接觸啦。接觸都唔適宜嘅話，飲用更加唔可能啦，係嘛？咁為咗追求呢個迅速嘅發展啦，中國成為全球嘅最大嘅能源輸入國，糧食亦都唔足啦，需要大量嘅進口。點解呢？因為受到呢個發展啦、染污啦，同埋廢氣啦，即係好多荒廢咗啦，好多窮鄉僻壤啲年青人咧去省度去市城鎮度打工啦，啲田啊冇人耕啦。所以有40%嘅耕地咧，無法再生產或者已經唔見咗啦，冇辦法生產糧食啦。
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國係電荒啦嚇，咁啊亦都有人講係糧食亦都係一個問題嚟。係
啊，去不停咁需要入口糧食噶啦，係嘛？咁啊，因為資源嘅稀缺啦，令到繼續發展嘅成本就好昂貴啦。同啱啱開放改革嗰時比咧。而家嘅成本係貴過嗰時三倍嘅，咁啊增幅啊遠高於其他國家㗎，嚇、啊。咁仲有就係曾經享有最佳人口結構紅利嘅中國因為一孩政策咧，而家衰啦，而家變咗咧就缺乏呢個勞動人口啦，嚇、啊。因為咧就係幾十年前生育唔夠啦，冇人嚟繼續呢個工作啦，而且情況非常之惡劣嘅。估計2020年到2035年啊，15年之間咧，將會喪失7000萬嘅勞動人口噶。咁換嚟嘅咧就1億3000萬嘅退休人士嘅需要照顧嘅。咁2035年至2050年咧，中國仲會繼續咧就喪失呢個1億500萬嘅勞動人口，咁增加6400萬嘅退休老人噶。 咁啊，照顧老人嘅經濟負擔咧就非常之沉重啦。估計咧到2050年啊，照顧老人家嘅費用咧係會而家嘅三倍而達到到時嘅 GDP 嘅30%
噶。哇，相當厲害喎！
係啊，淨係養老嗰部分 GDP 30%啦。咁而家咧政府嘅總開支咧就係、是、大概就係 GDP 嘅30%嘅。咁計算法推算法落去咧，到時政府嘅總開支可能GDP 50-60%噶啦，咁嘅情況之下，啲國民咧剩翻分得到嘅嘢咧就好少啦。
嗯，咁呢個真係佢一胎制之後過去嗰30-40年嗰個代價，而家就見到啦，因為就勞動人口係非常之短缺啦。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葉萬峰。
今集跟大家讲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刊物呢，刊登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崛起的完结》啊。那我们今集就讲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观点的。上一个环节就是讲了大部分就是讲了中国崛起的因素。但是现在呢到几十年之后呢，居然以前的那种优势的因素呢变了他现在的绊脚石的，是他再发展向前的一些障碍来的。刚才说的人口一胎制之后现在的后遗症可以这么说。另外还有就是习近平现在的独裁管治，很极权的管治，又产生什么的后果呢？
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呢就是沒辦法呢會解決得到剛才提到的所有的問題的啦。因為呢他呢就是願意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標呢而犧牲這個經濟效益的。他現在搞一些國進民退嘛，扶植那些國企打壓一些民企啦。咁低效率低的國企呢就囊括了大部分的資源啦，80%的政府貸款和補貼都是由他們拿曬去的。創造絕大部分部分創造絕大部分財富的私企就被排除在外的。咁一連串的反腐打壓和各種的反對的聲音被滅聲，又出台很多的政治和呢個意識形態的規條，咁令到好多啲私企啊、私人企業咧就唔敢作出嘗試啊，或者係冇辦法實現呢個創新噶嚇。
咁好弊喎，因為如果你想再繼續前往嘅話咧，你應該係要多啲私企賺多啲錢嚇，多啲税收，多啲就業機會，亦都多啲創新。咁但偏偏而家好似全部都係回頭路，向相反方向睇。
阿里巴巴咪打到半身不遂咯，已經係嘛嚇。咁仲有就係、是、隨住中國變到越嚟越過度自信啦。非常意思啊，真係好非常之橫蠻無理啊！加上呢個戰狼外交咧，亦令到啊好多國家咧對中國非常之反感噶啦。好多國家咧都設置咗呢個屏障啦，減少中國嘅影響。譬如將華為咧趕出5G 系統之外啦，仲有好多國家好似澳洲啊、印度啊、日本啊、美國啊，以至其他國家咧都盡量啊將呢個生產線咧搬離啊。離開呢個中國嘅，將佢搬遷而離開呢個中國嘅，咁啊對中國嘅經濟嚟講，當然有好大嘅影響啦。咁啊，由於啊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問題啦，已經嚇積聚咗好多問題咧，中國咧冇真係認真去解決啦。咁啊，中國嘅經濟咧已經進入咗持續低增長嘅階段啦。咁啊，中國政府當然不承認啦，佢公布佢 GDP 咧增長率咧就係2007年咧就係增長咗15%，咁啊跌至舊年2019年咧係6%噶，咁2020年啊因為呢個疫情影響啦，再跌至2%嘅啫。咁呢個數據咧並不一定真實嘅，因為咧如果你嚴格咁審查咧，發現咧中國嘅增長率咧可能只係政府公布嘅一半左右嘅啫。咁啊，而且自2008年以嚟啊，增長嘅主要嘅係由政府嘅大力推動、資助投資推動嘅，即係好多都係夾硬用錢拱出嚟嘅。減去咗啲投資咧，中國經濟實際上咧就冇乜增長嘅。至於生產力方面咧，生產力係好緊要嘅，製造財富其實就係靠生產力噶嘛。 咁由2010年到2019年咧，其實係下降咗10%㗎，所以咧係驚人嘅呢個跌幅嚟㗎。咁啊喺中國啊，冇經濟效益嘅建設咧，你周圍都見得到㗎。譬如咧有50多個呢個鬼城啦，城裏邊咧又起咗好多好多樓喎，有公路有商場，但係冇人㗎喎。咁起嚟做咩嘢呢？我地方政府为嗰啲地方政府为咗要谷呢个 GDP 嘛，所以起咗咁多啲咁嘅鬼城出嚟。
咁大家都好多时喺网上面都见到啦，啲城市起得好靓嘅，好多高楼大厦又有公路啊咁，但係就真係冇人住
㗎。冇人住㗎喎，咁过瘾㗎喎。咁嗱，仲有呢喺中国嗰啲基建起咗好多啦，三分之二呢係永远都冇办法搵即係赚返个本㗎，都系全部蚀本㗎。咁啊，結果係點咧？咁就積累咗好龐大嘅呢啲咁嘅負債啦，而且咧啲負債咧已經到達咗無可控制嘅階段噶啦。咁啊，中國嘅債務啊，從2008年咧至2019年咧係增加咗8倍咁多噶。咁啊，過度嘅借貸同埋投資啊，當呢個泡沫爆破後咧，會導致呢個經濟咧係長期低迷噶。嗱，好似咧有例子，就好似日本咁啦。90年代咧，佢個經濟爆破個泡沫爆破之後咧，持續咗20-30年啦，個經濟都係增長得好緩慢，1%-2%咁嘅啫。咁而家咧，中國嘅債務啊，比起日本啊，仲要大好多，好似山咁高。所以咧，如果爆破起嚟咧，對中國經濟咧就非常非常之負面啦。咁嗱。恒大大家都而家都知道啦，中国嘅伟好出名嘅企业啊，系全世界啊负债最多嘅企业嚟噶啦。咁如果咧恒大一倒闭咧，咁啊去影响嘅唔单止中国经济啊，而且会带动到其他外国嘅经济都受会影响。譬如好多日本嗰啲退休基金啊，韩国啲退休基金咧都买咗好多投资落呢个恒大嗰度噶喎。
甚至美國都有好多基金都買咗恒大。
係啊，咁佢冧咧就帶埋好多啲咁嘅基金一齊冧啦。咁同恒，但係問題係睇同恒大一樣面對同樣情況嘅中國企業咧，多啦，一箩箩咁多啊。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定時炸彈嚟㗎啦，嚇。咁啊，習近平咧，係唔認輸嘅嚇，佢認為咧嗱。雖然中國仲有經濟啊咁多問題啦，但係佢希望咧用科技同埋創新嚟推動呢個經濟噶。咁啊，科研基金咧從2006年啊到而家咧係增長咗3倍嘅。但中國嘅生產力啊冇因為呢啲咁嘅投資咧而增強嘅。喺世界高科技市場裏邊咧，中國嘅所佔嘅份額仍然係好微細噶。主要係因為咧中國嘅從上而下嘅研發系統啦。虽然可以有效咁样动用资源啦，即系由中央出面啊拍板啊，即系好多人好多机构都会附和啦。但系咧咁样做咧会阻碍呢个资讯嘅自由流通，同埋咧咁样做法系缺乏创新所需要嘅长期投资同埋支持噶。咁啊好，俾个例，佢哋揾到个例子啦，就系、是、譬如北京咧花费咗数以百亿嘅金钱，其实过千亿噶啦，数以千亿嘅金钱咧，希望咧推动国内嘅晶片工业噶，制造呢个晶片噶。结果咧，时到今日咧，80%嘅晶片咧仍然系需要入口噶。咁中国咧亦投资咗百亿嘅金钱咧喺呢个生化科技方面噶，但结果咧，佢哋生产出嚟嘅武汉肺炎疫苗咧系冇办法同外国啊。民主國家生產的咁有效噶，
大家都記得，因為我記得我哋都講過一集咧，就係講中國嘅晶片嘅工業方面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佢使咁多錢啊嚇，想投資新科技咧，其實都係嗰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失敗嘅，可以咁講。
嗱，習近平咧。放弃咗一贯嘅韬光养晦嘅做法啦，邓小平嗰套啦，寻求呢、這个
韬光养晦啊，
韬光养晦啊，系寻求呢个全球呢个称霸噶，喺亚洲度咧用军事力量啦，要胁迫好多其他国家噶，要佢哋就范噶，譬如骚扰呢个日本嘅钓鱼台啦，尖閣尔群岛啦，或者经常派飞机骚扰台湾啦，入侵佢哋个防空识别区啦，最近呢几日咧，日日都有破纪录嘅数量嘅战机咧入咗台湾嘅防空识别区噶， 在南海那里做到非法扩张的主权，跟印度又发生这个边境冲突，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将美国赶出亚洲的。咁啊，回应呢啲咁嘅中共嘅胁迫咧，各国咧都加强嘅军备啦，并且咧组成咗好多嘅联盟噶，去同中共对抗噶。咁啊，美国方面咧就增强咗海军同埋空军实力啦，加强喺西太平洋嘅部署，并且咧坚持呢个印太地区嘅航行自由噶，并又而且咧对中共咧实施呢个科技制裁噶。日本咧就公开表态啦，支持美军咧维护台海和平噶，咁啊保护台湾，台湾自己就大肆研发呢个防卫嘅武器啦，并从美国购买大批嘅军备，计划咧将台湾武装成一个战猪咁样，令到中共咧无法入侵嘅。咁越南咧同中共喺南海争执里边咧系最厉害嘅国家嚟噶啦，佢大亦都大力提升呢个国防啦。虽然越南而家仲都唔系好富裕啦，但系佢都揾出好大笔钱嚟购买新嘅战机啊、导弹、舰艇啊，同埋同苏联买呢个攻击潜舰噶。印度亦有同样嘅动作噶。新加坡咧经常保持同呢个中共有良好嘅经济关系，但系咧亦都低调咁咧就系配合美国军事需要噶。咁咧，種種情況之下咧，咁而且咧國際上咧組成咗不同嘅聯盟啦，同中共對抗噶，包括呢個美日印澳嘅四國安全對話啦，同埋最新成立嘅 AUKUS 啦，就係美英澳三國軍事聯盟噶。咁呢啲咁嘅聯盟啊，同埋呢個歐盟啊，同埋NATO 啊，都一齊咧可以咧係圍堵呢個中共啦，令到中共窒息噶。
嗯，咁即系内忧外患啦吓，咁啊难怪呢篇文章就话即系中国崛起嘅完结啦吓。
咁中共咧佢本来就实力相当雄厚，但系问题咧而家已经高峰已过啦，面对好难好多个困难，佢冇办法系逾越噶啦。喺咁情况之下咧，好多人咧就系惊佢咧就系会喺呢个自己嘅实力完全消失之前咧会冒险啦，就同你搏一铺啦。咁個後果咧就真係不可想象啦！
哇，即係仲有實力嘅時候搏一搏，還死掂死，
係啦。
咁啊，即係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中共嘅發展落去係會點樣嘅。好啦，今日又節目時間又夠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